我的名字我叫蔡章峰，在做健身以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是良善的，满有恩典和慈爱，公义圣洁而公义的神。感谢你借着你恩典的拯救，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使我们慢慢的知道自己是何等不配的人。天父啊，我们真的是不配的人，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没有真正的良善，我们所有的爱其实也是自我中心的爱。感谢神，让我这个卑微的人，在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一点我们家的这些年里来的一点生活的经历。愿神保守我今天的分享，是所有听见的人只看见神的良善和慈爱，而不是我自己凭自己的能力做了些什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那几个礼拜以前啊，师母对我说，今年的母亲节由我来做个见证。其实我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是拒绝的。我想我真的没有很多特别的事情可以来分享，但是我还是很快的默认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我虽然没有特别的事可以分享，但是我想我可以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来数算神在我们家中的恩典。今天我就分享我在美国十几年来神如何使我这个人认罪悔改信主，神借着不同的事使我们来经历神丰富的恩典，认识他对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所赐的怜悯，神如何使我在生活当中经历到神的信实和良善。我是1991年1月份到美国的，到了美国没有几天，就我被我们家的邻居几个基督徒邀请到教会去，因为我曾经是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喜欢去庙里面拜拜，觉得拜了以后心里面就觉得好像和我可以避祸消灾的那种人，但是我很喜欢教会的那种气氛跟敬拜的仪式。后来他们也邀请我去了他们的查经小组，那时我其实真的不知道圣经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谁，我只是很喜欢他们那种基督徒之间的那种友情而已。很可惜我自从怀孕以后，我就再也不去教会了，也不去查经小组，一直到我的女儿4岁的时候，我越来越难管教她，情况也越来越严重，然后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大。那段时间我真的是真的是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教这个孩子了，因为我们的母女关系越来越糟糕，我讲的话他也不会听，我叫他当东他就一定往西去，就是态度非常的不好。我也想来想去不知道哪里出了差错我不能真的是搞不懂。后来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出路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教会。我就想呢，我们这种母女关系这个孩子这种态度，我想我一定不可能教养出一个有比较好品格的女儿了。我就把这个难教的孩子去交给教会的老师调教，或许还有一点点的希望。于是我就乘着这样一个很自私的动机，带了两个孩子重新又开始去教会做礼拜。但是很感谢神，两个孩子非常喜欢去教会，很喜欢去上儿童主日学，而且每个礼拜六我的女儿总是会拉着她弟弟的手，她会来提醒我说，妈妈我们明天是要去教会的。然后在我们家是我自己的父家，我们的父母亲是相信共产党的人，所以我对基督耶稣基督是谁毫无概念，加上自己的心理刚硬，所以我在教会里3年慕道班、纪要真理班来来回回上了好几回但是还是没有去受洗。我是从1991年就去教会，一直到98年的母亲节才受洗。 我募到了整整7年的时间。我心里虽然愿意相信神是创造者，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一直没有真正的悔改去相信接受洗礼。这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认识罪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我去参加妇女查经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查罗马书，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人类不尊神为神和人类的种种罪恶等等。当我粗浅的从罗马书中明白了一些罪定罪与称义的真理以后，我便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看见自己的罪，好使我真的知道我需要你的拯救啊！神真的是很有怜悯，他使我想起了很多的罪，包括我小时候所犯的罪啊，都是我全部想起来。当许多的罪显在我自己的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我在神面前真的是污秽的，根本没有我自己以为有的那种所谓的良善。那段时间妇女查经班也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来背诵那个第五章跟第六章的经文啊，第六章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也说，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要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当小孩子们都睡觉的时候，我就跪下来向神祷告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啊！但是非常非常感谢的神，我是存着一个不诚的动机到了教会，神却以他的怜悯和恩典拯救了我，所以我成了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人。当我1998年母亲节受洗以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啊，神好像看了我的眼睛一样，我突然看见两个小孩子还需要我花好多时间去陪他们，去爱他们，去教导他们啊。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位姐妹啊，在我受洗以后，她送给我一本书，是关于为儿女祝福和祷告的书。我对我来说这本书非常的宝贵，正如何珍宝一样。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天天为两个孩子祝福跟祷告，在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当我开始为儿女祷告的时候啊，也愿意花多一点点时间给他们。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有一天我把我的女儿抱在怀里面，我就告诉她说啊，你知道吗，妈妈很爱弟弟也很爱你，你和弟弟都是妈妈的宝贝，你为什么怎么不听话呢？然后他就非常伤心，哇哇哇哭起来。他就对我说，妈妈，我喜欢你爱弟弟，我喜欢你像爱弟弟一样爱我啊。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啊，在领悟到我在无意当中把话很多的心思给了老二，就把老大给疏忽了，所以他觉得非常的委屈。所以4、5岁的孩子就像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一样，非常的叛逆啊。然后我就答应他，妈妈以后一定好好的爱你啊，我一定改。从那天开始，我们的母女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也是我经历到初信主时那种带来的那种喜乐啊。这个也是我明白，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称为义，免去神的愤怒与神的关系，从仇敌转为神儿女的关系的时候，其他的关系也开始正常化了。所以我要感谢神的恩典啊。信主以后一件一件的事情啊，不断的会发生啊，但是我很感谢神，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的心态比较好，因为我心里面存在一点的希望，我可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心里面明白，不管我信不信主，有些事情迟早还是会发生的啊。我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的老二啊，他从小不爱说话，所以他的语言能力就很差。当他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学校就决定把他放到一个啊 special education 的这个 program 去了。当时我跟我的先生 Billy 非常的沮丧。他一年两年过去，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些老师们好像也很负责任的样子。更糟糕的是，我们都搞不清楚那个special education 的 program 到底是什么意思。到了我的老二上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这孩子可能被耽搁掉了，因为他既没有功课，又没有课本。于是我就到书店里去买了一些家庭作业给他做，但是他根本就不会，很多该学的都还没有学过。然后我就向学校要求很多功课，要向老师们要求给他多一些功课，但是老师还是只是给他们一些非常简单的数学题跟问答题，要不然还是不给。然后我把每年的成绩报告单仔细的拿出来对照一下，只是好像几个字的改动而已，好像是他们好像为他做些什么。每次去开家长会他们的报告都很好，所以这些检查也好测验也好，只是一些文字的记录而已，实质上没有一点点的帮助。所以那段时期我们的心情非常非常的低落。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念头，上帝计算既然是创造者，那么这个孩子的嘴巴和他心里面的门也只有神自己来打开他将来如何也只有这位创造的神才知道。虽然我们的无知把这孩子耽搁了，但是他的前途只要由神来安排还是会有希望的。在这种困境中，我常常在想，也希望能够在圣经中找到神应许的话。后来我找到了登山宝训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32节说，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不要为明日忧愁，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愁，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也想到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我想既然真正的聪明和智慧都起源于神，也来自于神，我就决定让这孩子先认识神。所以我一边买了一些课本自己来教他，另一方面我开始每一天陪他读圣经和祷告，教他一字一句的抄写经文。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跟师母在查罗马书，所以我在家里也叫儿子查读罗马书。其实我心里面是知道的，我这样读跟他一起读圣经他也读不懂，抄写了也记不住，我这样粗浅的解释他也不可能会明白的。但是我相信神是信实的，他的话不会落空的。我坚信我们这样来读神的话，向他祷告一定不会白费的。因为圣经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说实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神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在神面前学习相信和依靠的功课。我尽量跟他一起来祷告，花多一点时间陪他讲话，我自己也是一边学一边教，这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这样的读经和祷告我们大概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我心里面也不敢奢望会发生奇迹，只是希望我这样做能够对他将来的生命会有正面的影响。我就把结果交托给神了从七年级开始我的老二可以换到一个新的学校里去读书了。学校的老师们邀请我们一起去给他设计了一套比较合理的教育方法，无论在学业上在社交方面，学校都提供他一个很大的空间使他可以成长。而且他们这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给他很大的包容跟接纳。因为这个学校比较特别他们的教育方针是按照每一个人 自己的学习的速度可以来学习的，所以他们的啊课程是设计的是做 project， 不是好像是啊都是 multiple choice 这种啊，所以我心里面非我们夫妇都非常的感谢神这样的安排啊，感谢神丰富的怜悯。现在我的老二慢慢的都追上去了，虽然他的起点比别人晚了好几年，他的个性也没有那么很出色，好像很很有自信心这种，但是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我相信只要他愿意一颗单纯的心向着神依靠神，神的恩典会够他用的。这些年来我在很多的困境跟这个心理的挣扎当中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做一个祷告的母亲。我相信我们做父母没有做好或者是做错的，神会用他的能力来弥补我们的不足，神也会由他的恩典来改变和带领的。另外我要分享一点是关于神的话如何是啊一个孩子改变。因为管教子女学习不靠自己，单单信靠神，或者我们要爱神如己，爱人如己，爱神啊，尽心尽力的爱神，这些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啊，而且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看见一点点的果效啊。虽然我的两个孩子从4-5岁开始就去教会了，可是神的话是没有在他们心里面的。圣经中的故事他们知道不少，但是不知道圣经里记载这些故事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到了2005年以后，我的孩子就开始参加星期五晚上的青少年团契我回顾这5-6年来我们真理堂的青少年团契的情况，我想我也学到不少的功课的。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个洛传道洛美玲来了，他给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带来了一些生气，因为他会分配每一个人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有些孩子是在唱诗的、诗情的、祷告的读经的，都有不同的分工。他会把青少年的积极性都带动起来，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青少年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评语很可惜他在我们教里真理堂只待了1年多，他就回台湾去了。自从洛传到洛美玲走了以后，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都几乎没有学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一直到了2007年的秋天开始，庄师母他自己开始教这些青少年，他就注重神的话，在神的话语上来教导这些青少年。他从路加福音的1章、2章，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的身份和出身对比的两个人的对比开始讲，然后他再来讲创世纪的1章和2章。关于神的创造，神设立的一男一女、一女的婚姻和家庭，人如何犯罪堕落，神为我们预备救赎的恩典以及罪的本质等等。刚刚开始的时候，两个孩子觉得很单调，也很乏味，也没有很多的兴趣。因为我们开车到教会里来差不多要40分钟，如果正常的速度，所以我有好多时间在车上跟小孩子们独处的时间。所以我就劝他们说神，我们顺服神其实从很小很小的事情开始做起的。既然神没有在我们教会里边安排一位青少年传道，我们应有的态度就是顺服神这样的安排但是非常感谢神，1年以后透过师母这样比较有系统的用神的话来教导我的女儿，好像听见了一些圣经中的话，关于神是独一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是为了完成神救赎的恩典，除去我们所有人的罪，这些既要的真理 自从他对神的话开始有领悟，他就开始比较自觉的有规律的去灵修跟祷告了。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父母和老师只是浇灌的人，真正的牧人是神自己。我也帮助我更加的相信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神的话是我们得着得救的智慧。正如希伯来书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些年来我自己一边学习一边教导孩子，在一边慢慢的体会神的话，学习相信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也唯独神才知道我们的孩子真正需要什么。学习完全的信赖神，放手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做父母的是上帝产业的管家，真正的主人是神自己。我们只要尽心的尽力的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与神同工，为神教养金钱的后代。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母亲，我在教养的儿女过程当中做出了很多很多的事，我也不该骂的时候骂，不该发脾气的时候发脾气，也做过很多错的决定。但是我感谢神丰富的怜悯和保守，我相信我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和保守，我的儿子可能就真的就这样耽搁掉了，或者还在求助无门的那种痛苦当中。我感谢神让我的老二现在成为一个很正常的学生，正常的青少年，也感谢神他使我们的母女关系改变，现在我们两个人成为一个真的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分享跟讨论的好搭档。我们更要感谢神他在我们家中所施行的拯救使我们一家四口三人信了主。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数算不尽的，跟随耶稣做门徒更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功课。今天好像还不错，明天说不定我们又跌倒了。我的女儿虽然已经受了洗，但是她的路还很长很长，也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继续不断的学神的话，不断的借着祷告来操练我们信靠神和顺服神的功课，继续不断的对我们的神说，神啊，我信，求主帮助我的不信。谢谢。